上帝的创造真伟大，上帝的作为真奇妙，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儿童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重建生活秩序。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了。这一次我们谈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他放弃在王宫里面优渥的生活，到他每一件事是如何的用心规划，你可以看得出来尼希米他有多认真，也多有智慧。更要紧的是，他从来不惧怕困难和挑战，所以啊，他常常被用来当作许多教会或是基督徒领袖的学习对象呢。在圣经当中，尼希米记里面除了谈到重建圣殿的重点以外，尼希米对于恢复百姓的信仰生活也是不遗余力的。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大肆庆祝奉献城墙的礼拜的时候，有好些人都在那里欢唱，互相恭贺。可是呢，有一些人正默默的在付出，他们在看管库房，而里面存放着这些年大家送来那些出售的五谷、水果，还有固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要供应圣殿的使用这些物资的仓库。这些人不但平时要看管仓库，而且呢，他们还要负责去各地收集那些规定要给祭司和利未人的捐献物。经过这些年，以斯拉带领的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团队，他们重新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样子就让犹大所有的居民都很满意他们在圣殿当中为大家的服务和献祭。他们让每一次不论大小的献祭都能够慎重地遵照上帝的命令来主持各样的仪式。其他像是圣殿歌手和守卫们，他们也都一律按照大卫王和他儿子所罗门相传的规矩去执行任务，带领大家歌颂上帝对他们的恩典。这样一来，百姓就十分的信任这些人，而且呢，就愿意在该给圣殿和祭司的捐献上既不打折扣，还特别用心的预备更多的，甘愿奉献出来。接着有一天，有人宣读到了摩西的法律书给民众们来听，其中有一段说，绝对不许亚门人和摩押人加入属上帝的会众当中，是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的路上的时候，亚门人和摩押人不但没有给以色列人食物和水，而且还邀请了一个叫巴兰的先知来咒诅他们，但是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让本来要咒诅以色列的却变成祝福以色列的。以色列百姓一听到这段历史的记载，就开始要求以色列百姓们必须要和所有的外族人有所隔离。小朋友，这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本来呢，他们只要针对亚门人和摩押人有所分别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所有的外族呢？其实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和所有的外族断了联络，就可以更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了。 所以那就是那个时代有特别的背景的关系呢。以色列人果然很积极的想得到上帝的认同，所以有好些人就开始跟所有的外族人开始保持了距离。虽然这些人跟外族人已经开始保持了距离，可是实际上还有好多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理由和需要仍然和这些外族人有所联系。那个时候管理圣殿库房的有一个叫以利亚什的祭司，他一向呢跟多比亚有交情。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而且是之前呢妨碍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对头之一。之所以他会参与扰乱建城墙的过程，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生意在着想。也因为以利亚是这个祭司和他之间有很多的生意跟互利的关系，所以让以利亚是就特别提供多比亚一个很大的房间，那里头就存放着许多民众捐献的五谷酒、各样的物资还有捐款。这不但和百姓所做的其实是天差地远，而且呢就是在历史当中提到的亚门人。祭司以利亚时不但没有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还让多比亚住到圣殿的其中一个大房间去，实在是太严重了。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更因为当时尼西米自己刚好不在耶路撒冷。尼西米这时候到底在忙什么呢？他知道了之后又该怎么样处理呢？原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尼西米正好不在耶路撒冷，他因为亚达薛西王要他回去做相关的报告。这时候正是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32年，尼西米就特地回去向国王报告他现在的工作的状况。在报告完没有多久，国王就同意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继续的管理犹大地，于是他就立刻起身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回去听到各个相关的官员来汇报，他很快就发现以利亚什提供多比亚使用圣殿的一个大房间的坏事。这一气之下才知道尼西米对这些得罪上帝的事情是有多介意，当下他是气轰轰地冲到了圣殿，二话不说就直冲往那一间让多比亚可以寄住的大房间。他没有问过任何人，就亲手带着随从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扔出去。尼西米下令要把整个房间弄干净，按着上帝的礼仪重新把这个房间献给上帝，然后才把那些搬出去原本应该属于圣殿使用的各个器具、捐献或是香料等等才放进去储藏起来。不仅是这样，这些回报的消息还有提到那些圣殿歌手和其他的利未人，他们也开始离开了耶路撒冷，跑回他们乡下的农庄去。因为他们在这里的服务慢慢的没有收到百姓们应该供应给他们那些足够的食物好维持生活。其实一开始这些利未人和歌手们他们都很认真的服务，也有许多的百姓乐意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可是当尼西米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一些本来负责管理的官长们就东扣一点西折一点，这样让服侍的人拿不到足够的收入，百姓们也开始不信任这些管理和分配捐献的官员，自然就不会乐意的奉献了。这让尼西米大大的责备这些官员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他立刻下令把利未人和歌手们再一次召集回到圣殿，让他们重新工作，而且清点所有捐献来的东西，派任那些可以让百姓信任的官员来管理。百姓们一听到尼西米开始整顿了，他们就立刻按着规矩把该奉献的东西都补到圣殿的库房里去了。另外一件引起尼西米注意的事，就是犹大帝的安息日的时候，竟然有人还跑到耶路撒冷来卖东西。尼西米马上下令警告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做买卖的商人，绝对不准再次在安息日的时候又跑到城里来做买卖，而且还对那些犹太的领袖纵容这样的事情，就大声的责备他们说，
你们怎么敢做这恶事，干犯安息日呢？难道不怕上帝他的愤怒吗？
所以他就下令只要一到安息日，城门就关了起来，一直到安息日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打开。他还派了人专门来看守，警告那些在门口外面徘徊找机会的商人，只要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就要受到他的处罚。接着他就更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中直接跟外族女子通婚的犹太人，他们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希伯来语都不太会说了。 而当中更让他生气的就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他还娶了一个一直在阻扰他们工作的对头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终于这些问题都一个一个被他解决了，也让以色列人恢复应该有的信仰生活。小朋友，对尼希米来说，他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更重建了以色列人的生活秩序，这更是他们自己对信仰的内心的城墙。以色列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没了，却重新建立起更纯正的信仰生活，而且不仅在耶路撒冷这里，而且还在波斯统治的各地当中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下你的回应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